说到中国南京，这座地处南北交汇、屹立于长江之畔的城市，你的脑海里会出现怎样的画面？六朝金粉、十里秦淮，还是中山风雨、虎踞龙盘？现在古都南京又拥有了一张新的国际名片。今年10月30日，它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中国首个文学之都。那么南京有着怎样的文学底蕴，让它成为中国文学担当呢？现在就来听听联合国新闻南京籍记者张丽的叙说。
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作为众所周知的六朝古都，南京与其说是一座充满了王气的城市，不如说是一座充满文气的城市。从古至今，随着朝代更迭、历史沉浮而诞生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那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这是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活跃于南京的当代作家毕飞宇眼中的文艺南京。的确，南京有着长达1800多年的文学传统。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第一个文学馆、中国第一部诗歌伦理和批评专著《诗品》，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专著《文心雕龙》，第一部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等，都诞生于南京。自古以来，南京也是文人骚客创作灵感的来源地。诗仙李白曾在游历南京后留下《登金陵凤凰台》等100余首诗篇。他在《金陵九寺留别》中写下的“金陵子弟来相送”一句，更显现出他在南京获得的文人的认同。而李清照的千古绝唱《声声慢》，孔尚任的《桃花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近现代的鲁迅、巴金、朱自清、俞平伯、张恨水、张爱玲等文学巨匠，都与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留下了广为流传的文学经典。据统计，写作于南京或者与南京有关的文学作品约有10000部。在出版方面，南京市有13家出版社，每家平均出版1000种出版物。若以每种10000册来算，南京市每年有1.3亿册出版量。因此，南京当选教科文组织文学之都可谓实至名归。然而，如何将南京的悠久文脉展现给世界，让世界理解和认可，并在众多候选城市中脱颖而出呢？这并非易事。南京市委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彭正刚表示，南京的深度工作开始于2017年。
南京呢，是中国的四大古都之一，文化资源丰厚，文学成就斐然。申请加入文学之都，把文学资源作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南京数十万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提供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和发展平台，进一步推动南京文化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实现文化引领城市可持续发展，为南京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2017年初，南京市成立了中国文学之都促进中心，专攻深都事宜。2019年10月30日，将近3年的筹备工作终于等来了官宣时刻。促进中心深都事宜负责人袁爽表示，当时全市都沸腾了。
就等待官宣也是，可能比之前就是前2年官宣的时候呢会提前，然后我们就也是挺突然的，突然间就是。感觉到教科文的官网上发布了，然后南京成功了，就是你可以说是这个全市都是就沸腾了吧，可以这样说。嗯，从这个市民然后到这个作家，然后到这个出版社，当然到政府，然后都是这个特别特别的兴奋啊。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当时就是还其实还没怎么宣传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已经上热搜了，然后就是 就是一上午就500万以上的那种点击量，还是让我们挺意外的，说明南京真的是很热爱这个城市荣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创立于2004年，致力于促进将创意视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因素的城市之间的合作，共包括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手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设计之都、媒体艺术之都和美食之都7个类别。目前全球有246座城市入选，包括北京、上海、武汉、杭州等中国12座城市，但在文学之都类别，中国此前一直都是空白。袁爽表示，在申报文学之都时，欧美国家已有21个城市入选，亚洲只有2个，分别是伊拉克巴格达和韩国富川。因此，基于南京得天独厚的文学资源和气质，申都团队决定让南京填补上这一空白。
南京的城市的这个基础，它的文学基础，它有1800年的文脉，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南京它有这个54所高校，80万大学生，然后我们有这个世界第6中国第1的这个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我们还有世界最美的这个先锋书店，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博物馆，然后还有这个在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个作家圈，那么它有就是上千名的这个专业作家，就是他作家，然后我们这些作家就是中国的所有的这个文学奖项，基本都我们都囊括，而且有老中青三代这个作家的传承，还有这个400多家的这个这个叫民间阅读组织，所以说南京整体的这个就是文学氛围不是特别好。
此次与南京一起入选文学之都的城市还有法国的昂古莱姆、黎巴嫩的贝鲁特、英国的埃克塞特、芬兰的库莫、韩国的元州等10座城市。然而袁爽表示，其实教科文组织并非仅仅关注一座城市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而是文学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市民福祉的作用。
我们是从2016年底进行调研，那么2017年初可能就是2月份就开始发声，正式向这个世界发声，南京要申报这个文学之都。那么我们也历经了3年左右的筹备，然后从它是有一份申报报告，然后呢，其实它申报报告然后有很多问题，真的也非常的详细，但是它每一个报告的回答的就是都有字数限制的。也就是说他问题就是还是比较难回答。其实他并不是说文学领域要多少成就，也就是说他是考量你这个文学对这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对这个市民的生活，对这个就是整个城市的行行业业吧，就是对他的一些作用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城市加入到这个网络当中，他能对这个网络做什么贡献，那么这个网络能够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在申都期间在南京教学创作的法国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还为南京写了推荐信。他在信中说道，
南京有着深厚的艺术和历史积淀和巨大的文化遗产。在南京，我见到了许多在南京生活的当代作家，同时也发现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对文学的热爱。我也在这里参与了一些文学活动。我觉得南京是中国最活跃和友好的中心之一，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在出版和翻译方面。由于悠久的文学历史和多样的鼓励阅读的倡议，南京促进了中国的文学事业。作为一名作家，我认为南京代表着文学之都的理想模式。
有着800多万人口的南京，可以说是一座全民文学之城。阅读、写作已经成为了南京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大城市的闲暇时光总是充斥着饭局、酒局、牌局等各种局，而南京人似乎最爱书局。
就南京的资源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南京的一些特点。那么首先的特点就是说，它南京的这个读者特别多，就是因为南京的读者特别多，南京人特别喜欢阅读，所以成就了南京有很多的这个作家。然后第二个就是南京它的这个阅读活动特别的受欢迎。那么南京的这种阅读活动呢，都是像民间的这种自发的。第一个它有门类很多，它有就是人文类的，然后有关于女性的，然后有关于儿童的，还有弱势群体的， 然后就是我们在比如每天或者在周末都会有这个在书店或者在社区或者是在高校校园里面或者在剧场都会有很多的这种分享会，然后沙龙座谈还有这些什么读书发布这样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特别受的市民的欢迎。这个也是我们发现，就是通过调研期间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城市的特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发现了，就是南京的这个市民他也特别的就是愿意创作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宣传片那样，我们就是挑选了6到8位他就是业余的作家，他白天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公务员，可以是警察，可以是农民，但是他在业余时间在周末他又是个作家，创作一些小说什么，就是这个是南京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在南京土生土长的著名作家叶兆言曾在其散文集《南京人》中写道，
历史上的南京繁华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古都，也并不在于它曾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东南重镇，关键的一点还是在于这里的人民曾经生活得很好，很富裕，有很好的精神生活，安居乐业是老百姓的天堂，这才是南京发展的最佳方向。
是的，十多年后获封世界文学之都恰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归属，也是古都南京再出发的最好契机。目前南京市正在趁热打铁，准备发起扬子作家周活动。
深都成功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目前呢，我们正在制定南京文学之都发展规划，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强与教科文组织和创意城市网络汇演城市的交流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包容、平安、可持续发展的弹性城市，造福800万南京市民。
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